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25讲，读经出埃及记14章19到31节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使边用大东风，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边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成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，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16节到21节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审判与拯救。普杰信牧师2014年1月27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你们大概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，圣经尤其是旧约很残酷，处处是杀人流血，残酷审判。比方说挪亚大洪水淹没整个世界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，地上空中所有生命无一幸免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，整个国家的军队遭神的一击而被全歼。我们也都听到说，到了新约，这种种残忍便告止息。甚至有人说，新约和旧约不是同一位神，旧约的神是审判的神，新约的神是恩典的神。然而我们很难避免这样一个事实，我们每个礼拜都高唱十字架的歌，以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为荣耀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基督教的象征十字架是当年罗马帝国残忍的折磨处死人的工具？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所歌唱、所宣告、所引以为荣的，这是一个不容分辨的事实。新约的中心是象征暴力、残忍与审判的十字架。今天早上的出埃及记14章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暴力与审判，而这暴力与审判又是和神的拯救直接相连。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创造。或许你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但这段圣经里的确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被创造出来。你们都记得，圣经一上来就宣告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 神的灵运行在深渊之上，主和合本翻译成运行在水面上。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所有后来神用来创造世界的材料都还被水覆盖。第九节说，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随着神的话语，旱地就露了出来，神看为好。我们在挪亚洪水时看到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，地下的深渊都开了，和本翻译为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整个被造世界被淹没在水下，时间到了，大水退下，挪亚一家踏上干地。在我们的出埃及记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在干地上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。我们中间的小孩子大概都看过埃及王子的卡通片，在这一点上影片拍得相当逼真，两边的水墙令人犹如置身水族馆。我希望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时，不要因为太熟悉了就一扫而过。神这样的描述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到其他经文里面来。你在哪里读过水被分开露出干地呢？当然是在创世之初，也在挪亚洪水之后。淹没一切的水是个大问题，神若不把水分开，万物就不能被造出来繁衍下去。挪亚时代整个人类一起反对神，人终日思念的尽都是恶。神说他后悔造人，然而洪水之后，神把挪亚一家重新送回到地上，把当年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再一次给了挪亚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你大概还是会说，这段经文看不出有这样的意思啊。是的，单单从这里看的确不那么明显，但让我们来看看15章以色列人回头看这件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。即使在当时，以色列人也知道红海不是最大的海。15章第5节描述红海时用的词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深渊同一个字，注和本译作深水。这也是创世纪第7章地下的深渊都开了，那同一个词。关于这一点，下个礼拜我们还会讨论。刚才我说过，为了照顾你们的耳朵和你们的耐心，本来打算一次讲完的，看来还要分成两次。有一点很清楚，圣经里面提到深水或深渊时，都带有负面的意思，象征着恐惧、混乱和毁灭，就如大洪水，就如约拿被扔进海底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，眼前的大海就是他们的坟墓，突然之间红海分开，露出干地，他们可以走过去。看到这看到这让人不禁想起创世纪一章8-9节的话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神看着是好的，以色列人走上一条新生之路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他们将要去的是和当年乐园相似的牛奶和蜜的新家园，因此说过红海是一个新的创造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，一方面是创造，另一方面却是毁灭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海水分开是奇妙的拯救，是创造，让他们惊喜万分。不仅是此时此刻，也是从今以后他们世世代代所高歌所庆祝的得救。这不仅是拯救之时，也是审判之日。23节说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埃及人来说，对埃及人来说这是毁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你们还记得吧，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摩西特意重复的 描述了埃及人，尤其是他们那些马拉战车的强大。这里他也花了时间来叙述埃及人的马车成了什么模样。神在嘲笑埃及人，他们最强的武器成了他们的绊脚石。接着神告诉摩西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果然水反了回来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所有的水反了过来的反字，从和本翻译成水合在他们身上的合字是看不出这样的意思的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说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回尘土里面的归回，也就是创造的反面毁灭。创世之时，神出于他的美善叫大水分开，露出了干地，创造万物。挪亚时代，因着人的罪恶，神让地下的深渊打开，天上的窗户敞开，万物毁灭。这里出埃及记所发生的也完全相同，海水分开，露出干地，是让以色列人得救与新生；海水返回，是对埃及人的审判与毁灭，如同挪亚洪水无一幸免。这段经文里重复几次的说，凡在地上有血有肉的等等，所有的人都死了；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；凡在地上各样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天下的天上的飞鸟都除灭了。七章的21-23节，创世纪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神所做的是创造，神赐下拯救的同时也施行审判，两者之间天壤之别。当然我们一开始就知道，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，埃及人是作恶的仇敌。但这段经文里所强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？是什么使得一方走上干地，走向新生，另一方被大水淹没，沉入海底？很明显，要看神站在哪一方。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光，两下不得相近。连埃及人都知道，这不是自然现象，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这实在是个荣耀的故事，是以色列人也是我们不断引以为豪的故事。记不记得在几个礼拜前我们说过，假如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基督救我们最清楚的影子，最佳的例子，最美的比喻，那眼下的干地露出和审判大水返回是如何说明这一点的呢？今天早上我们都读了哥林多后书5:16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保罗的原话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看那新的创造。我们之所以成为神在基督里新的创造，原因和这里的以色列人得救完全一样，因为神愿意为我们而战。我们必须问的是，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？或者说，神为你赢得的是什么样的胜利？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胜利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诗篇69篇，这是一篇众所周知的弥赛亚诗篇。比如在第9节，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基督在洁净圣殿时所引用的这句经文就是关于他自己的。可是你看诗篇69篇，一开始弥赛亚向神的呼求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于你之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诗篇的69篇1-2节。那要淹没他的深水，也同样是创世之初的深水，挪亚时代的深水，眼下出埃及的深水，审判要临到他，他向神呼救，因为他知道他所求告的神是拯救以色列的神，是为他子民而战的神。当他们面对红海走投无路，向神呼救时，神采取了行动。刚才我们读到，神同在的云柱火柱有两面，一面光明，一面黑暗。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？我们知道基督往十字架去的时候论到过他将要做的， 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路加福音的登山变相，基督和摩西、以利亚说话时，论到他自己去世，路加用的希腊原文就是出埃及，也就是说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出埃及。门徒们在争论天国里谁为大，想坐在他左右时，基督说，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？他指的当然也是十字架，但我们看到他所用的比喻性的语言，我要去的，我的出埃及，我要受我的喜。马太告诉我们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犹太人嘲笑他说，他依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这样的讥笑他，马太福音27章42节。正如诗篇69篇的求告，神啊，求你救我。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，基督的仇敌就是这样嘲笑他的。从前以色列的仇敌也是这样嘲笑他们，就如哥利亚嘲笑以色列人，直到神差大卫击败仇敌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马太福音紧接着说，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。毫无疑问，这黑暗就是神的同在。记不记得创世纪15章，神使亚伯拉罕沉睡，神以惊人的大黑暗降临，从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，和亚伯拉罕立约。参考创世纪15章的讲稿。同样，神以大黑暗降临在西奈山上，和以色列人立约。创世纪14章，神在云柱里黑暗当中审判仇敌，拯救他的子民。这里神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犹太人在嘲笑他，神以黑暗降临并停留在以色列全地3个小时之久。按照我们的想法，下一句的经文应该是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从十字架上拯救基督。因为神每次在他子民中间以黑暗降临和他们立约，每次都拯救了他们。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里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福音里，神降临不是为了救耶稣，水没有为他分开，干地没有露出，他所受的喜，正如挪亚洪水时除了挪亚一家之外世人所受的喜，也是法老和他的军队所受的审判。我们的弥赛亚在此大水之下，在吐出最后一口气时问神说，大水漫过我身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降下如此的审判？因为让你我能够走在干地上，好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看那新的创造。你看，旧约的神的确施行审判，这是你躲避不了的事实。我们已经一再的看到，审判与拯救总是连在一起的。整个世界被淹没，挪亚一家得救，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，埃及全军淹没在水下。救恩临到必伴随审判，问题是，那我所配得的不是救恩，而是审判。救恩若要临到我们，审判必须临到别人。没有罪的那一位被神审判的大水淹没，使得你我可以走上新生，走向那片牛奶与蜜的家园。如此，我们以十字架为荣耀，还有什么疑问呢？谁还怀疑十字架的暴力呢？我们之所以以十字架为荣，是因为十字架的暴力本应临到我们。我们知道自己是谁，都干了些什么，然而这暴力永远不会临到我们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因为神离弃了他自己的儿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怎能不赞美不感谢这样一位神？我们怎能轻视如此重价购买的救恩？我们怎能不荣耀十字架，不以十字架为乐？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化为肉身，甘心情愿地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的愤怒。亚伯拉罕的手没有往儿子的胸膛下手，但父神的手却下去了。他以审判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征战，为我们赢得胜利，让我们永远感谢赞美他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，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上帝之子，来担当弥赛亚基督的工作。主啊，他是完全无罪，完全良善，完全圣洁，完美的遵守了上帝的律法。然而基督却为了我们担当了咒诅、刑罚和审判，使我们借着基督所做的归算了基督完美的义，却把我们的罪责、罪罚归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救恩是多么的宝贵，这是已经成功的救恩，这是出于父上帝的主权计划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历史中完成，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借着圣道向我们所见证的，向我们所宣讲的。主啊，愿你的道存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以信心来回应，以感恩的心来回应。主啊，赐给我们跟随基督的心，赐给我们来持守你的律法，得上帝的喜悦。主啊，尽管我们是如此的不完美，但我们却欢喜快乐，自由喜乐的跟随着我们的主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从红海上来是如此的欢乐，是如此的兴奋，如此的赞美，如此的歌唱上帝的救恩。虽然我们在旷野的路上还会有许多的失败、软弱、挣扎，然而我们的确在基督里已经成了新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